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感谢主，今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一，在我们中国人的新年的时候，也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来神的家里面来敬拜神，愿主赐福大家，给大家有个美好的新年。照着我们的进度呢，我们继续看基督徒生活这个主题。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就是基督徒式的人际关系技巧，基督徒式的人际关系技巧。我如果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做事跟做人，做事跟做人哪一个比较难？做事难还是做人难？我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年轻人呢，他们关系比较单纯，然后很多事情不会做，他们也许会说做事难啊，但是有了人生经验之后呢，在人际关系上都有很多的经历，甚至吃过苦头，就常常就会觉得说，这做事还容易，但是做人最难了。弟兄姐妹，做人就是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从一出生就有人际关系，父母跟子女之间是人际关系，夫妻之间也是人际关系。亲戚之间是人际关系，朋友都是人际关系，甚至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还有甚至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都跟人际关系有关系。可以说，我们这一生都跟人际关系有关系，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这一生就很幸福、很快乐，受到很大的祝福。但是有时候人际关系也带给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苦恼，也是让我们最痛心的，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是想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下神怎么教导我们人际关系。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别，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神所教导的人际关系跟一般人所教导的人际关系、世间的人际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大概在70年前，美国出了一本书，这个是卡耐基戴尔所写的这本书 ，Dale Carnegie， 他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叫做《如何赢得朋友跟影响别人》啊，《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那这本书到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我知道很多在美国的公司里做的话，如果你是主管，公司常常会要你去受一些训练，就是人事管理方面的训练。那中间很多的那些原则跟这个卡耐基他所讲的这个原则都有些关系。他一开始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第一章是什么呢？第一章的题目叫做 Fundamental Techniques in Handling People， 什么意思？就是操纵别人的基本技巧，Handling people， 操纵别人的基本技巧。一开始他就讲了三样，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样。第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取得蜂蜜的话，就不要用脚去踢蜂窝啊。讲，你要得到蜂蜜的话，不要去用脚去踢蜂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要赢取别人的合作，赢取别人对你的好感的话，那你就不要去批评他，不要去说他的不好，因为没有任何人喜欢别人说我不好，去批评他。所以如果你的对象是要这个人喜欢你，对你好，你要赢取他的合作的话，首先你就不要去批评他，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技巧呢，是说你要去说他的好话，要去恭维他，使他觉得他自己很重要。他讲到人性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个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觉得自己很重要。那怎么样可以在这个需要很重要的这个心理上得到满足呢？就是从别人的口中，当别人去赞赏你的时候，说你好的时候，恭维你的时候，你心中这个需要会得到满足。所以你要跟别人相处，如果要别人喜欢你，你要别人后来跟你合作的话，那你需要学会怎么样去恭维别人，去说别人的好话，去让他心里面觉得自己蛮重要。那第三个基本原则是说，如果你去钓鱼的时候，需要用正确的鱼饵。用钓鱼的时候要用正确的鱼饵。 什么意思呢？你必须要投人所好，要迎合他的口味。他讲到自己的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卡耐基哈，他说我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但是每次我去钓鱼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觉得那个鱼大概不太喜欢吃草莓，我觉得鱼比较喜欢吃小虫，吃 worm 啊，所以我每次去钓鱼的时候，我就用那个小虫去钓鱼，我从来不用草莓去钓鱼。然后这第三个技巧就是说，当你去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你要赢取他的合作，如果要他对你好感的话，那你必须要知道这个人所喜欢的是什么。所以他如果喜欢谈这个，你就顺着他的话，就听他去谈这方面的。如果这些是他，你晓得他爱这方面的事情，你就顺着他，就投其所好。所以你要用到商业的上来说，叫你要迎合顾客的心理。当你知道顾客所想要是什么的，而你有本事去迎合他的心理的时候，你必定会得到很大的生意。这是他一开始讲开张名义的这三个基本的技巧，说这是 fundamental techniques in handling people， 就是你操纵别人的一些基本技巧。那这是世界上的一些技巧，说这些技巧也蛮好的，如果我们懂得这些怎么样去应用的话，也许也是蛮实用的。那为什么今天我跟大家的题目是基督徒式的人际关系技巧，而不是跟大家谈这些世界上很 popular 很常用的这些技巧呢？有一个原因在，人所想出来的这些技巧，它的那个效果是短暂的，时间一长了之后，人家会发现说，原来你的动机说只是为了自己，你为了自己能够争取这笔生意，为了你要得到别人的好处，所以你去讲这些话，做些迎合人的那些口味的事情。但久了之后，他会察觉出来，察觉之后呢，那个关系还是会变坏，还是会变不好，还是会破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技巧，如果你处心积虑的，你说当我去跟人接触的时候，想的时候，我就是想到说怎么样 apply 这些 techniques，以至于说他会对我好，但结果的话，你所收获回来的长久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收获。但是世界上的人他不告诉你这些事情，他就告诉你去这样做的话就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是急功近利的话，我们就说哎，这个东西很管用啊，我就去用它。但是你想一想，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家里用过这种技巧？你有没有说把这个技巧用在你的太太身上？你说哎，我想要他帮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故意跟他说这个话，我故意跟他做这些事情，为的是要怎么样？或者你有没有把它用在你的孩子身上？当你到你最亲的人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不用这种心机了，你就不会动这种心机，你就不会想到说怎么样去操纵他，怎么样来做这种动作，说这种话，引起他这种的反应，以至于达到我的目的，你就不会去做。为什么？因为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利用他，你就会想要说诚心对他。所以在家里面的时候，在你最亲的人身上，你从来不会去 apply 这种的技巧，你只是说诚心的对他。那这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一个原则是这样子，说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原则跟人和神之间相处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样跟神相处呢？主耶稣他说神是灵，所以拜神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说只有两件事情，当我们跟神相处的时候，一个是出自于心灵，一个是发自于诚实。换句话说，那个心灵不管你是翻成是心翻成是灵也好，就是说出自于里面的。所以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必须是发自内心的，然后必须是诚实，你翻成诚实也好，翻成是真理也好，就说那是真的。当我们去敬拜神的时候，必须是从里面出来的，而且不是做出来的，是真的。就是这两个原则，一个是心灵，一个是诚实。对神是这样子，然后圣经的教导说，当我们对人的时候，特别是在基督徒这样子一个社团里面，都是神的儿女，属灵的家里面，同样的原则，你也是发自于心，也发自于诚实。所以你去跟人相处的时候，你说我是真的是里面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也是用真心对你，是一个诚实的心。我并不是想要说我要在你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回应，所以我故意这样子做，来用一种操纵性的技巧，而是说我就是很简单，我人就是这样子，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样子对你的，发自于心灵跟诚实。弟兄姐妹，这是 基督徒式的一个人际关系技巧的一个基本原则。那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里有比较详细的一些的解释，请你们看第四章哈，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一到三节，这时候请大家再翻到圣经里面来。第四章一到三节，我帮大家把这个顺序读出来，请你们注意到这三节里面有个顺序。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以下是他劝告的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蒙召是跟谁的关系？好，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上一次我们讲的是第二章开始，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说心里的重建，重新求神给我们有个谦虚的心，有个温柔的心，有个忍耐的心，那这是你和自己之间的关系，是你心理上的基督徒的心理的重建。接下来我们看，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这里是跟谁的关系？这里是跟别人的关系。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个顺序上的意义在那里，首先你先建立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第二步你再建立好你自己内心你跟自己的关系，然后接着才建立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以前三次所讲的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复习。首先是我们跟神之间建立好一个关系，怎么样跟神建立好关系呢？就基督徒生活的起点，所谓一个蒙召者，第一，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知道说我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第二步就是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当你做了这两样事情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诚心的认罪，在神面前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一个蒙召的人。那这些话就是对你而说的，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在的话，其他的都没有办法应用。所以这些必须是一层建立在另外一层上面，说先有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重建，然后最后我们知道怎么样跟弟兄姐妹中间有个正确的关系。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跟人之间跟自己，对不起，跟自己之间的关系，说了三样事情，谦虚的心哈。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所谓谦虚就是那个优越感的消失。当我们有个正确的观念，就圣经上的教导是说，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你今天这一切优越的表现，出人头地，不管是才能也好，机会也好，你的我们外貌也好，我们的财富也好，地位也好，各方面，我们一切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观念的时候，我们马上变成一个很谦虚的人。而为什么这段经文把这个谦虚列为第一呢？因为当保罗写的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他开始讲的基督徒的生活，他的脑海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图画，他的讲的是这个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信徒之间的相处，他不只是说你一个人怎么样去过生活，而是他想到说神所建立这个教会，也是神的儿女这个团体当中，将来会有各式各样许许多多的人进来，而当这么多人在那边相处的时候，能够彰显出神的慈爱，神的荣耀。第一个就是人心里必须要先谦虚下来，想到说我们这一切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我们马上就有个谦虚的心。又想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神，但是他不以自己为是神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自己，倒空他自己到世界上来做人，以至于我们不管一个人你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地位和成就，马上一到了这个属灵的团体里面，我们就有个谦虚的心，知道说感谢赞美神，我今天有的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那当我们可以谦虚的时候，就发现我们可以共处， 当我们缺少谦虚的时候，就发现说处处都有障碍，都有摩擦。所以一有了一个谦虚的心，那优越感一旦消失之后，我们就开始知道怎么样可以跟别人相处。然后心里面要有一个温柔的心，我们也解释过说这温柔的心啊，其实他是说你还是有很强的力量，只是你把你自己本身的这些能力放在神的管制之下，是顺服神的一种方式，一种心态。而且他其实也表现出一种啊，这温柔我有时候在那边想到说他是为人着想，那个温柔的人他一定为人着想。那为人着想是一种，就当你成熟的时候，那为人着想是一种能力。就有些人他不能为人着想，但是当你成熟的时候，他可以为别人着想，所以有个温柔的心。第三就是忍耐，我们自己心里面说有个忍耐，那相信时候到了必有收成，这是积极的等待。虽然是现在也许还不是很顺利，但是我们去忍耐，就知道说神给的这些机会到时候会有收成，做善事不要丧志啊。那接着我们就看今天说基督徒的人际关系技巧，就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那圣经讲了三样事情，第一个是说用爱心互相宽容，再来就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然后就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这三样基督徒式的人际关系的技巧。那第一个说我们跟人之间相处的话，要能够宽容，要能够用爱心互相的宽容。弟兄姐妹，圣经说宽容就是接纳，宽容就是接纳。打个比方，是一个人的心呢好像是一栋房子，每个人的心是一栋房子，有的人的房子大，有的人的房子小，有的人住的是大房子，有的人住的是小房子。房子大的人呢，他接纳的人就多，那房子小的人他接纳的人就少，因为里面缺少空间。可是你房子大的，就里面有地方可以把人接进来住，接纳的人就多。那神的意思是叫每个基督徒呢都住大房子，你心里面就是一栋大房子，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个宽敞的心，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大家庭，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要我们能够彼此宽容，彼此接待，过一个大家庭的生活。那大家庭里面一定会人跟人之间相处呢就会有一点摩擦，就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那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以爱心来互相的宽容，接纳那些甚至有摩擦甚至跟你不一样的。那弟兄姐妹，你看我们教会啊，特别是你来到美国的任何一个教会，华人的教会，我们可以说是从世界各地四面八方来到了美国，但是感谢神，就是在这段时间啊，这个时候给我们都摆在洛杉矶，我们也就在神的安排之下参加同一个教会。而这个教会里面其实有各样不同背景的人，你说有些人是从台湾来的，有些人从大陆来的，有些人从东南亚来的或世界各地来的，有些人他从小是受这个教育这个文化背景，有些人是另外一种想法。但是到了神的家里面，大家都能够和和气气的很融洽的相处在一起。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神给你里面有个宽容的心，你知道说哎，我现在来到神的大家庭里面，神的心是宽广的，世界各地的人只要他愿意悔改信主，神都收纳他为儿女。那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不看他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啊？你怎么讲话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你的想法是这样子？我们就想说哎，他就是神的儿女，我也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是一家人。那个时候我们就从神那边得到一个宽广的心，容纳别人。而有时候有了些摩擦，或者是有人得罪你了，那个时候圣经的教导是说天父怎么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饶恕别人。说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学习， 就是要学习来饶恕人，要心里要容得下那些得罪过你的人，要跟他修复关系，要重新在神里面做弟兄和姐妹。那这些到了以弗所书后面的时候，他会讲得更清楚。那我这时候想要跟大家，就是多讲一句，指出一点，就是这个宽容不是纵容，我们可以在宽容跟纵容当间做一个区别。这宽容不是纵容，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耶稣，主耶稣是什么？他是恨罪，但是他爱罪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恨罪跟爱罪人。不是说我们爱人的缘故，所以我们就纵容了，就错的也说成对的，或者都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但也不是说因为他做错事情的话，你就把他这个人就讨厌得不得了，而是说我们要学习耶稣那样子，对的还是对的，错的还是错的。我们是恨罪，但是要爱罪人，但不是一个纵容。其实这个，就我每次想到这个道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你讲不清楚，但是你回到家里你就清楚得不得了。为什么回到家里就清楚不得了？我打个比方给你听。有一个小孩子，他偷了别人的东西，然后妈妈看到这个东西就问他说，这东西是哪里来的？一问之下原来知道是他偷来的。妈妈知道以后啊，就对他微笑一下，然后给他一个 hug， 然后烤了个蛋糕给他吃。另外有一个妈妈，同样的事情，孩子也是偷了别人的东西，妈妈知道以后是偷的，说哪只手偷的，伸出来打一下，然后带这个孩子去还东西，去道歉。回家以后，妈妈对孩子说，你是个好孩子，我知道，我相信你以后会更好，然后妈妈又烤了个蛋糕给他吃。哪一个是宽容，哪一个是纵容？就是如果你是做父母的话，你会怎么对你的孩子？你不会纵容他嘛，是吧？你知道错的是还是会错，但就是这个道理在家里很清楚。你这边有孩子之后，你很自然就去做。你说我不能把孩子给宠坏了，他错的时候你马上就要管他，但是你还是很爱这个孩子。你管完之后还是说，妈妈相信你，妈妈相信你是个好孩子，妈妈相信你以后会更好。你 hug 他一下，烤一个蛋糕给他吃，但是他错的时候你还是告诉他，你甚至会管他。那这个道理在家里就清楚的不得了，但是人多的时候反而会变得不清楚。我们有时候就把那个宽容变成纵容，说哎，我别得罪他就算了，睁只眼闭只眼，他又不是我家的人，我别管他。也就是说都那就慢慢的就是说变得说教会里面或者人多的地方就是一个不讲真理的地方。其实神要我们是有恩典有真理，你永远记得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两样事情，他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要把耶稣的这个原则在教会里面实行出来，就是有恩典也有真理，但是主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要能够学习宽容啊，知道中间有这些不同，但是我们要宽容。怎么样把它落实呢？我跟大家两个建议，我们可以去做做看，实习一下哈。第一个是那个广度的练习哈，宽容哈，广度的练习就是扩大你的接触面。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属灵的团体里面有这么多人，我们就避免什么选择性的跟人家交往，然后我老是选那些跟我差不多的背景相同的我喜欢的人去跟他交往。那可是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跟我年龄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讲话吃饭东西吃口味不一样的，或者我不喜欢的，我就从来也不跟他们打招呼。那我们要练习宽容的话，就弟兄姐妹盼望就在来的这几个礼拜当中我们练习一下，你说哎，我扩大一下我的接触面，也许我就挑三个人五个人，这些人我从来也不跟他们讲话的，我觉得说哎呀，他的年龄不跟我一样，或者他的背景不跟我一样，我就从来也没跟他们说过话的。你可以在教会里面就找一些你平常不太接触的人跟他们讲讲话，宽容，这也就是一种接纳，说哦，我的心里是很大的，我可以接纳跟我不一样背景的人。那另外一个是比较深度的 练习啊。弟兄姐妹，如果说有人得罪了你，我们要练习说接纳他，就是接受别人的道歉，然后跟得罪你的人恢复关系。如果说有这一些摩擦，有一些过去的不愉快，我们就练习这个宽容，说主耶稣基督他还不是原谅了我，像我这样的人耶稣都要，那为什么我的弟兄姐妹我不要呢？那我们练习一下，如果有人得罪你了，但是他表示出那个歉意了，我们就要跟他恢复关系，你就多跟他说说话，多跟他相处一下。这两样很简单的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来实际上的去练习来宽容别人。那在家里其实也是一样，这个有摩擦的时候也是原谅对方。第二样事情，圣经说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用和平彼此联络。两天前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教会有两个团契哈，在教会里面包饺子庆祝过年，来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朋友，就是每次有这种场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在神的家里真的很幸福，大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谈谈笑笑的，然后感情就很融洽，很高兴啊。就我们华人在美国聚在一起，有机会一起过个年，大家感情非常的融洽，也没有特别排什么很多的节目，但是就是你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包饺子的时候，说说话的时候，就觉得很喜乐，以和平彼此联络。那我特别感谢神呢，就我觉得我们教会的人感情特别好，就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感情特别的好，那这是因为平时彼此之间有联络的结果。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圣经所说的这个联络，这个联络跟我们观念中的联络不太一样，它是用这个 bond， 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用 bond， 所以我就用个谐音字把它翻成绑定哈 ，bonding 哈。圣经的意思是这个 bonding， 不只是说 communication， 是说打个电话交换一些情报而已，是说这个 bond of peace， 这是个 bonding， 是绑定，不是只是说联络一下，而是把你们绑在一起哈。那当弟兄姐妹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神把我们绑在一起，说在感情上我们就连在一起了。就变成是一家人，就我跟他之间，他跟你之间，就觉得感情很融洽，我们就好像是就是有那种分不开的感觉在一起。圣经的意思叫我们说用和平彼此联络，要达到这个帮顶，要绑在一起的这种地步，要坐在这里。然后怎么样能够绑在一起呢？那个方法就是用和平啊，用和平彼此联络。就中国人说这个家和万事兴啊，这句话大有道理。家和真的是万事兴，在一个人普通人的家里面是家和万事兴啊，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和和平平的，喜喜乐乐的，很多事情就兴旺起来。在神的家里面也是家和万事兴啊，家里面都用和平彼此联络的时候，你就发现大家都非常的爱主，大家也非常的彼此相爱，然后神的事工就兴旺起来。用和平彼此联络，我们也记得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而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和平之子，我们是和平之子。然后主耶稣他教导也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如果你能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那是有福了。那很多时候这个怎么样达到和平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哈。有一个简单的事情就是让别人，让一下。可以不争的时候就不争，就让一下，让一下就有和平，让一下就有和平。我看过一个故事啊，在几个不同的地方看过，我想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应该是在中国的南方，在福建还是在福建的福州还是哪里啊， 就说几十年前吧，说那个地方有一条巷，说这条巷就是很整齐，就是两尺啊，很直的，有个名字叫做孝义巷。说这个巷是怎么来的呢？说原来是两家人，他们是住在一起，中间有一道墙，然后这个墙呢就是年久失修，这两家人一家是很有钱的人，一家人是他家里有人在朝廷做大官的，一个是富，一个是贵哈。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墙坏了，然后呢有钱的人就想把那个土墙做成石墙，就开始动工。动工的时候他隔壁的人就不高兴，说没有得到我同意你就在那边改，改的时候好像有点侵占我们家的土地，两家就去打官司，官司打得很厉害，最后那个家里朝廷做大官的那家人就写了一封家书到那个大官那里去，寄到北京去，然后说就是希望说动用他的势力打赢这场官司。哎，没想到他的父亲哈，那个大官回了他一首诗，这首诗啊这样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一尺又何妨？说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忙了半天就是为那么一点点，就为了那座墙而已，就是让他一尺又何妨啊？说秦始皇你都不在了，但是那个万里长城还在，你这争些气干什么？讲这个故事就是说，那个故事的结局就是那个人收了这封信之后，就把自己的那个墙就往后移了一尺，然后对方在那边看他说，哎，他让了，心里面蛮感动的，说我也让一尺。所以一人一尺就让出这一条巷子来了，以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当我们相处的时候，你觉得可以让一下的，你就去让一下，不一定非要争到头啊。那怎么样在落实？我还有几个建议，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记得自己的身份，说主耶稣给我们的身份是我们是和平之子，就别忘了说我是和平之子。当你知道自己说我的名字我的身份是和平之子的时候，哎，你就会用和平彼此联络，你就别忘了说，哎，我是和平之子。第二个就是怎么样用和平彼此联络呢？我觉得蛮实际的一个就是去关心别人，为他祷告。我们就练习说对别人的事情多知道一点，关心他，不是打听消息，是关心他，然后实际上操练祷告的操练，就说我为你祷告，真的真的到神面前祷告啊，就真的是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有和平啊，很奇怪，你为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有和平，然后你跟他之间的那个 bonding 那个联络也会加深哈。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多跟弟兄姐妹交往，参加一个团契，然后在心灵上跟感情上有实际上的联络，不要太孤立了，不要只是聚个会就算了，也要跟其他神的儿女有些联络，有些团契，跟他们有些交往。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说用和平彼此联络，那这些是很简单但是也很实际可以做得到的。最后要看到圣经所讲的这一样，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要请大家注意说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来的？圣灵所赐的，已经给了，是份礼物来着的，所以已经给我们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再去想办法去怎么样达到合一。说你一旦一个教会成型的时候，我们一旦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合一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我觉得只是很奇妙，这个教会啊，这个属灵的团体啊，是 built in 的，它天生的，这里面就有合一的因素在里面。你在世界上那些合一要达到不容易，有的是外面那些机关组织、工业、商业的说，你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一，为了赚钱或什么，为了其他的事情而合一。只有教会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一加入它里面就有那个天生的合一在里面。那我们下面会看到他讲到七个一哈，那就是说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跟大家在这方面是合一的。所以教会它本身就有合一的因素在里面，而且这个合一的因素比世界上那种合一的因素更强、更远、更久、更有力量。 所以我们天生是合一的。但是圣经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要我们去促成合一，而是要我们什么？保守合一。就说那个礼物拿到手上了，保守它不要坏。我打个比方，这个合一，这个教会啊，不是皮球。皮球是什么样的？皮球如果我用力往下一砸，它会怎么样？会不会破掉？我怎么打它，它就是弹一弹嘛，不会破。如果是一个茶杯，我这边用力一砸会怎么样？这教会是茶杯，不是皮球。你要保守它的话，你就是要把它当做一个茶杯一样，就是小心翼翼的来保守它，不要让它打碎了。要我加了一句英文，就是 handle with care。你到那个店里面去买瓷器的时候，说 handle with care。你那个弄破的话，也要赔他。就是这个合一呢，是已经给了的。感谢赞美主，他已经给我们这有合一了，只是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圣经说要竭力保守，不需要争取它，不需要制造它，已经有了，只是保守，要尽上你一切的力量跟本分来保守它。哎，我就想到了一些，我想教大家一个本事。下一个啊，我们下一张 slide 啊，如何打碎一只茶杯？如果你不会打破一只茶杯的话，我来教大家怎么打碎杯子。第一个方法，用怨言的音波震碎它。我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或看一些说，有些人他们那种女高音还是什么，他那个唱歌的声音发音到什么地步，一个杯子会震碎，有没有这样子？你可以用音波哈震碎一个杯子哈。所以如果你用怨言的音波，哎，你可以震碎这个教会，这个合一，这个茶杯啊。在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发很多的怨言，而在一个属灵的团体之中，如果有许多背后的怨言了，怨言也好了，谣言也好了，半真半假的话也好了，或者误导别人的话也好了，毁谤的话，就是各式各样的话，就是所谓的闲话或怨言的时候，哎，这个怨言的音波可以震碎这只杯子。就当教会里面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它这个合一会破碎。这是第一个方法，你要打破这个茶杯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怨言的音波震碎它。第二个呢，我想到说你可以把它冻碎啊，用冰冷的态度冻碎它。如果说人跟人之间就是进入冷战，没有骂来骂去，但是是蛮凉的，冰冷的，哎，那个温度下降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个杯子给冻裂啊。所以我用冰冷的态度不接纳或者不合作，你可以把这个合一冻碎。有时候在人多的地方，我们会觉得说，哎，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有时候是事情上开始有些不同意，但是感谢主，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还是很合一。就表达意见的时候虽然有不同，但是做成决议之后，哎，我们就遵照大家的那个共同决议就一起去做。但是如果说我的态度是 my way or highway， 不知道我的意思的话，就不干了。It's either my way or highway。那个时候就会使这个合一受到这个影响跟破碎，那也就是一种比较拒绝的负面的态度，冰冷的态度。还有一种方法是用一时的失手叠碎它，用一时的失手叠碎它。我们打破玻璃杯子的时候，常常是一时的失手，不小心，不是存心要打破它的，只不过一不小心，砰砰就叠碎了。那有时候我们就是一时的失手就叠碎它。我不是故意要讲这句话的，那只是不晓得为什么就说了这样的话，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后悔了， 我可能只是一时心情上的低潮，这时候就发了很多的怨言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不是诚心要这样做的，就是一时的失手，但是造成的后果也是类似的，也是砸碎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说 handle with care， 就是特别就注意到说，哎，光是我一个人的时候没有关系，但是人多的时候，特别是要保守这个神所给的这么好的一个礼物属灵的家的时候，我们就谨谨慎慎的。下面两个就比较不太好，一个是用蓄意的敲打击碎它，就是你故意去把它砸碎，砰砰砰砰砰，哎，砸碎。那有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在你在教会里比较少看到，就是在社会上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关系一不好了，就有什么讽刺别人啦，藐视别人啦，人身攻击啦，说对方的一些坏话了，这些，那这些就是蓄意的敲打。当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个东西就碎了。就是特别是有一些是不能够改的东西，你如果又去讽刺别人，去讲别人的时候，那更糟糕。什么叫做不能够改的东西呢？一个人他的身体了，他的长相了，或者他过去的历史了，他过去的经历了，你把这个拿出来讲的时候，那就是特别的对人不好，那这就变成是一种蓄意的敲打。那最后一种就是用坚决的对抗，好像一个石头一样哈，砸碎它。那这些我是跟大家做建议，但是不是要你去做哈，是反过来要你避免哈。就是怎么样保守那个杯子不打碎它呢？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不去做。那有没有好的事情可以做呢？我跟大家最后有三个建议，很实际又很好做的，很容易做的。怎么样可以保守合一啊？第一个是祷告，一定要祷告。弟兄姐妹非常奇妙，一祷告就合一，特别是大家一起祷告，不是你一个人，你一个人在家里也要祷告，特别是当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就合一。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反而不合一，但是祷告的时候一定合一，而且是常常的一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非常奇妙，一祷告就合一，一祷告就合一。所以说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特别是教会里同心的一起的祷告非常的重要。你这个教会里面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这个团契里面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小组一起祷告的时候，哎，它就合一。你不祷告，光是凭着你的聪明才智去做的时候，哎，就有不合一的情况出现，但是你一祷告就合一。所以常常一起祷告，这是第一样，很容易做又是非常非常有效的。那我跟大家分享第二样也是很有效的，同样的有效，就是传福音。你那个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是合一的教会，你那个有那个多余的时间吵吵闹闹的那个教会就是不传福音的教会。所以圣经怎么讲呢？说我们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你说为了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的时候，大家的心就在一起了。一想到说，哎，还有这么多世上的灵魂我们需要去拯救，我们想想看怎么向这个社区传福音，怎么出去宣教，怎么到海外去传福音，大家为这个事情去想去努力去做的时候，教会就合一了。就是我们去执行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都忙着去这个做使命的时候，教会非常非常的团结，非常非常的合一，很有力量又很有见证。第三样事情也是很容易做的，就是读圣经。为什么要读圣经呢？在以弗所书上说，叫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当我们都有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讲的话跟你讲的话，我们有个共同的语言，我们都是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真道上没有同归于一，我们没有读很多神的话进去，那么我讲的话跟你讲的话就不太一样，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那只有说大家都根据神的话的时候，哎，就合在一起了。 但是需要读圣经，弟兄姐妹，你需要让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存下来，然后能够扎根，否则光是一样事情你就发现说你听到很困难。因为如果那个牧师他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他在解神的话的时候，而你心里面没有存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听不进去。但是当你去自己有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但你听到的时候很容易，而且你跟其他弟兄姐妹讲话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大家都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原则，那这个时候就合一了，那个不同的意见就被调和在一起了。所以这三样事情很容易做，但是就非常的有效。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怎么做呢？常常一起祷告，大家一起努力传福音，然后我们每个人都有读圣经的习惯，有神的话语存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三样，弟兄姐妹，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三样是神给基督徒人际关系的技巧，它是一种 skill， 是需要你去练习的一种技巧。它跟世界上的人所教你的不太一样，因为它是发自于心灵跟发自于诚实的，而它不但是适合在教会去用，你如果同样的用在你的家里面很管用的。夫妻之间如果是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然后竭力保守你们之间的合一，你就发现说有很美好的效果。在其他的地方这些都适用，但是神给我们一个好机会，就是在神的儿女当中你先可以用这些事情。就这三样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是真实的而且有效的人际关系的技巧。我们感谢主，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你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的话语里面有你，有你的智慧在里面，而主你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智慧。主，如果我们虚心接受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天父，我们这时候祷告，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蒙福，求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相信的心，谦虚的心，接受的心，接受神的话语。也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怎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把神所教导的怎么样用爱心来宽容，怎么样和平来联络，也怎么样来保守我们中间的合而为一，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实行出来。就求主更加的祝福每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教会圣诗第343首，教会圣诗第343首，更像我恩主，放一起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来回应牧师的信息。教会圣诗第343首。
更像我恩主。